者查经有声书系列，哥林多后书，古林撰稿，赵伟然编审，石晨、刘文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晨。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查考哥林多后书的时间了。
上次我们查考完了第五章，保罗说到神要世人透过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保罗也说到自己怎么样去使人与神和好。接下来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里，保罗继续解释他跟神同工的关系，也列出了他因为做神的仆人而有的遭遇。请刘文先读第一和第二节。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和第二节，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保罗提醒信徒，信主之后不但要做新造的人，而且要与神同工，否则的话就是白白的领受了神的恩典。他在这里引用了以赛亚书的49章8节的话。
以赛亚书第49章第8节写着说，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
刘文呢、你想先知以赛亚当时所说的悦纳的时候跟拯救的日子是指什么呀？
我想以赛亚当时是在预言神的子民将来会从被掳之地归回故土，重建家园。
没错，根据以赛亚书的那段经文的上下文来判断，他的确是指旧约时代神的选民从被掳被放逐之地重获自由的时候，而保罗把他引用来指我们现在蒙受救恩的时代，保罗也暗示了这个蒙恩的时代是有期限的。
请你说一下这个蒙恩的期限好吗？
好的，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为人类受死复活预备救恩开始，直到他第二次来到世上为止，这段期间都是恩典时代。
在这段期间，人人都可以透过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而得到救恩，对吧？
对，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到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他再来的时候是要审判全人类，跟他第一次来成全救恩是不一样的呀。
换句话说，如果基督徒在恩典时代不好好跟神同工，去劝人与神和好，这样就是白白辜负了神的期望，而且许多人会因为我们的失职而灭亡，我们将来就很难向神交账了。
你领悟的对极了，保罗劝勉信徒不要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要趁着神还悦纳的时候赶快传福音抢救灵魂。接下来在第三节到第十节那里，保罗就说到为了要达到这个抢救灵魂的目的，他怎么样的为人，又怎么样的因此而遭遇困难。请刘文先读第三到第七节。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三到第七节，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实、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
在这里保罗首先声明他非常看重做基督的使者这个职分，所以他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意思是他不希望有人因为他做错什么事情而跌倒了， 接着保罗列出他因为忠于这个职分所吃过的苦头。刘文呢，根据第四、第五节，你看到了有什么苦难呢？
我看到有各种患难、贫穷、困苦、鞭打、监禁、暴民的骚扰，还有劳苦、失眠跟挨饿等等。
查考《使徒行传》就会知道保罗经历这些苦难的经过。
这么多的苦难，换了是我，真不敢保证我能勇敢地面对呢。
刘文呢，在第六节那里，保罗提到神的仆人应该有什么品德呀？
他提到有廉洁、知识、忍耐、仁慈、圣灵的感化和无伪的爱心等等。
是的，其中的圣灵的感化，意思是指从圣灵而来的动力。在第七节那里，保罗又说，在侍奉方面，他是传讲真理的信息，依靠神的大能，并且用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
在左在右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又保护自己，又攻击敌人。
我觉得做一位像保罗这样的神的仆人真是不容易，他过的真是一般人难以接受的生活。
是的，不过虽然保罗遭遇到那么多令人难堪的事情，但是在接下来的第八到第十节那里，保罗却说了非常鼓舞人的话，表明他对自己的遭遇有非常成熟的看法。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八到第十节，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这段话有好多的对比，从这些对比我们知道当时一般人怎么样看待保罗。第八节说，有的人尊敬他，有的人却侮辱他，有的人责骂他，也有的人夸奖他。从第九节到第十节更加显示出一般人怎么样错看了保罗。比方说吧，他们批评保罗诱惑人，也就是骗人，说他没有名气，被打得要死，是忧愁的、贫穷的，是一无所有的等等。刘文呢、请你说说看，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什么呀？
正如保罗自己表白的，其实他很诚实，被大家知道，他活得好好的，又常常快乐，他使人富足，样样都有等等。实际的情况跟别人批评他的相差好远哦。
是的，我们也看见人以为不幸的事情到了神的仆人身上都变成了化妆的祝福了，不但使自己蒙福，也使别人蒙福。所以做基督的使者，做神的仆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苦，但是其实很有福，因为神在他们身上的保守跟带领非常的奇妙。
世成啊，保罗的心境让我想起中国古人所说的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保罗对人对事的心胸都很宽广，好像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事会让他觉得自己受委屈呢。
你说的很好，相形之下，更多教会信徒的心胸就显得狭窄了一些。在第十一到第十三节那里，保罗就指出他们这方面的弱点。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一到第十三节，哥林多人呐、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
保罗表明自己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意思就是说他说话坦诚直率，心地宽大，就像是父亲对待自己所爱的子女一样。如果哥林多信徒怀疑他有什么不良的动机的话，那是因为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保罗希望信徒像他那样的心地宽广。
想来也挺讽刺的，哥林多信徒自以为很有恩赐，很有智慧，但是为人处事却是那么小心眼。由此可见，属世的聪明智慧并不能够给人宽大的心胸，反而使人变得骄傲。只有敬畏神又从神得到智慧的人才会心胸宽广。
没错，接下来在第六章的14节到7章的1节那里有一段插话，保罗说到在另外的一些事情上信徒却不应该心胸宽大，必须楚河汉界分得非常清楚。请刘文先读第14节到第16节的上半节。
好，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14到16节的上半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
保罗在这里提到相信主的人跟不肯相信主的人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不少基督徒把这番话引用到婚姻关系上，认为不可以跟尚未信主的人通婚，这个体会没有什么不对。不过呢，保罗在这里讲的是有关彼此配搭服侍的问题。在旧约申命记22章10节11节那里说道，不可以让牛跟驴这两种牲畜同背一个轭来耕地，也不可以穿羊毛和细麻掺杂的衣服，这都有类似的真理在里面。刘文呢，请你说说看你的理解吧。
我想不同的牲畜力气不同，步伐也不同，如果硬要把它们并在一起耕地的话，那么互相拉扯的结果肯定是又痛苦又没有果效。而在古代，两种不同的衣料耐久性和伸缩性都不同，掺杂在一起肯定会损坏衣服。
你理解得很对，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信主跟不信主的人人生观跟价值观甚至于作风都不相同，很难共同去完成一项任务。刚才那段经文所提到的五个问题答案都是否定的，义跟不义不能够相交，光明和黑暗不能相通，基督跟比列不能相合。
比列就是撒旦，对吧？
对。还有呢，信主的跟不信主的不相干，神的殿跟偶像不相同啊。
师承啊，
嗯，
那这样会不会让人以为我们不关心那些还不是基督徒的人呢？
希望不会。其实保罗所指的那些个不适合同工的人，他们很明显的已经站在撒旦那一边了，或者是已经在拜偶像假神了。所以不是指我们不可以跟还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来往，因为我们有责任向他们传福音。让我们继续查考下去，就会更加清楚了。请刘文读第16节的下半节到第18节。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16节的下半节到第18节。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保罗在这里引用了好几处旧约的经文来强调，信徒应该从世人当中分别出来，属于神和服侍神。首先在出埃及记的29章45、46节那里，神说道，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为的是要住在他们当中。
换句话说，基督徒从世人当中被分别出来，好享受跟神同在的福气。
是的。另外呢，在以赛亚书的52章11节那里，神呼吁他的选民要离开被掳之地，把自己分别为圣出来，好侍奉神，因为神是圣洁的。 如果他们继续留在不洁净的环境里，沾染了不洁净的事物，神就不喜悦他们了。
我明白了，信徒不应该受到不信主的人影响，而去做神所不喜悦的事。
没错，保罗最后引用了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说到神应许所罗门王要做他的父亲，同样的，神也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也是他的儿女。请接着读第七章的一节。
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写着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保罗勉励信徒，为了承受神的应许，就要洁净自己。刘文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洁净自己呢？
根据保罗的劝勉，消极的方面要除去身心灵一切的污秽，包括远离罪恶，而积极的方面呢，要敬畏神，包括亲近神，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成圣的地步。
是的，成圣的意思就是完全圣洁，我们目前都在成圣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完全圣洁，但是应该继续不断地朝着那个目标前进。